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为你感谢神，因为你爱慕神的话语，常常在他面前呢警醒努力的学习，并且呢愿意立志去在生活里边把它给应用出来。当我们呢在跟张道明老师学习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思考尼西米，也会去效法尼西米他的心智。其实耶路撒冷城呢是神的城，重建耶路撒冷城呢就代表着神呢，就是百姓对神的那份爱和一份的真正的敬拜。尼西米他借着修建城墙组织百姓，就使得百姓呢有合一的灵，重拾对神的信心和依靠啊。所以呢，尼西米所领导的不只是外在的城墙的修建，也是呢百姓内在信心的重建。我想到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在神把你安排在带领方面的一个岗位上，可能呢神也要使用你去激励弟兄姊妹呢，去招聚弟兄姊妹呢，去建造起他们啊，透过呢他们的生命啊，去激动他们呢对神话语的爱慕，激动他们呢对神真理的那种渴望呢，愿意去建立他们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呢，愿意神加你有力量啊。当然当我们呢去重建，去帮助别人呢去建立他们的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呢也得成长。所以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一块来去学习尼西米记是挺好的，因为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榜样。那今天的张道明牧师呢继续为我们讲解尼西米记，已经是他的第五讲啊。今天那么他呢会讲到尼西米记的第三章，会提到的就是重建的分配的问题。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他。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尼西米记的学习的第五堂了。那么从前四堂当中，我相信你已经得到了很好很好的帮助。在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把我从前所学习的课程重新的温习，也重新的组织的时候，我就深深的受感动。所以呢第一课的那个介绍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课程。那当然现在每一课呢都是很重要了。所以呢假如你在这个课程当中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心意啊，新的意念要跟我分享的时候，我非常的欢迎你可以写信给我。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张飞的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是日月明，非常的愿意在这个课程当中跟你有联络。上一课呢就是第四课里头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尼西米呢拿到这个国王的准许跟神特别的帮助之后呢，他就的的确确的回到他的祖国，也回到这个圣城去了。那么回到这个圣城之后呢，他就在这个圣城里头呢，他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虽然他面对了敌人的许多的攻击，但是呢，他巡视了一下在整个城墙那个被破坏的情况。于是乎呢，在他心里头就有一个计划，就是心里有数了，就是说应该怎么样的重建。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步应该怎么做，一步一步的来。所以呢他所预备的是非常周详的一个计划。我相信我们大家在神的面前都应该学习这个功课，是吧？无论是我们做事也好，无论是我们上课也好，或者是做其他的东西都好，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周详的计划的。我不是说我们忘了神，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神的帮助，绝对不是。但是说每一次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当神把一个感动放在我们心里头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感动变成一个计划，好好的周详的计划一下。而在计划的过程当中，应该好好的看一看神 他的感动是什么。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你现在正在做圣工，或者是做一件很大的事儿的时候呢，我就劝你好好的计划一下。那么现在呢，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的看第三章了。那么今天所看的第三章是什么呢？因为它里头呢就记载了很多的人的名字，所以呢这个第三章呢，我们就把它全章完全的当作一课来看。但是我没有法子呢把它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把它念出来给你听，所以呢我要求你跟我合作的是这样。现在呢先听这个课程里头所讲的每一句话啊，然后呢做一些的笔记。我不知道在你的笔记本子右上角上是不是有了我的名字，因为呢我曾经这样的要求你把我的名字写上去，这样的时候呢你一把你的笔记本子一拿出来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我的名字，你就可以为我祷告。那么而且呢假如你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写信给我。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那个第三章的时候呢，讲完了之后，下课之后呢，你就赶快的把这个第三章由头一个字一直看到它最尾的一个字，就把它呢好好的仔细的看完了。我相信这样的时候呢，对你对我呢都有绝大绝大的帮助的。最后一点就是你在这个尼希米记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假如觉得有些什么得着的话，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心事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请你把这个尼希米记里头所学习的功课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因为这个历史书当中的这个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呢，都是算是一些很短的书啊，所以呢很容易被人呢研究圣经的时候呢忽略了。但是我觉得有很大很大的功课呢是你跟我呢可以在这儿学习的。所以在这儿呢我盼望你可以把这里头所学习的功课呢跟其他的人呢分享，神一定大大的祝福你。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12章27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这儿呢我就想把今天这个第三章里头所讲的几件重要的重点呢把它先跟您分享一下。所以我盼望你可以先把它做一个笔记，我只是几个重点而已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先写一写，然后呢待会儿的时候呢我们再看的时候呢就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了。那么今天呢我就要你写下四点，好吧。这四点呢，第一点就是必须有一个地图，有一个参考的地图。那么我不知道第一课的时候你有没有上课，那么假如你在第一课的时候已经跟我一块好好的学习的时候呢，在你的手上呢一定有一个地图的啊。我真是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因为我们在空中用嘴巴讲这个地图一下子听得不清楚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把它好好的画出来。但是其实呢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地图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地图，你只是画一个四方形就行了。那么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你把它画一个四方形出来，然后呢就画一个箭头往上指的，就是北边，然后呢东南西北你都拿到这个方向了。那么然后呢在东边跟西边呢大概有两个门啊，那么在北边跟南边呢总共加起来呢是6个门。那么总共整个城所有的城门呢就是10个了。那么这10个城门呢，假如你掌握了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有很深入的学习啊。所以呢第一呢你就要靠这个参考的地图，假如你没有地图也不要紧，我待会儿呢一定有办法呢可以帮助你好好的学习的。那么第二呢就是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盖的时候呢是 从那个祭司开始的。那么祭司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呢？祭司就是神与人中间的那个属灵的领袖。那么有这个属灵的领袖，他盖起来，他先盖，他先建造这个城墙，有什么作用呢？当然大有作用了，就是说整个重建城墙的工作呢，是一件属灵的事，请你记下来啊。祭司开始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事。那么同样的使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呢，就是说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无论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工作都是属灵的，所以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重建城门的时候呢，那个计划是怎么样的啊？他们是怎么按部就班啊计划的？那么分门别类的，在分别为圣的去建造啊，这一点呢很重要。就是说他们一盖那个城墙的时候，一开始建造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地方呢分别为圣。换句话说，神一定要保护他们，神一定要与他们同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假如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把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生命也分别为圣的时候，你看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呢？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按部就班啊，分门别类的建造，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份儿，而每一个人的工作呢是怎么做，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按部就班。所以呢，我们看见结果呢，神就给他们很大的祝福。好，现在我们先看一看那个地图啊。那么假如你手上有地图呢，我现在就跟你温习一下。假如你手上没有呢，那么赶快的用你的笔记本子呢画一个四方形啊，扁扁的一个四方形啊，画起来。然后呢画一个箭嘴，是指向上面的，就是指向北方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四方形的左边呢就是应该是西边了啊。那么它的下边呢就是南边，上面呢就是北边，然后呢它的右边呢就是东边啊。请你呢在这个左边的左上角的地方呢写一个古门啊，这是那个古旧的古啊，古门，写上章节，就是第三章的16节。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上面呢写一个小小的括弧，叫做三啊，叫做三。换句话说呢，就是第三个门盖起来的。然后呢下边这个左边右下左下角的地方呢，就是西边的下边呢，你就写上一个小小的括弧，写上四。然后呢另外一个门，这个门呢又叫做古门，这是山谷的谷，第三章13节。好，现在我们到南边，然后呢那个南边左边的地方呢就写一个小小的五，就是第五个门要建造的，第三章14节，就是粪场门啊。中间呢，南边中间的泉啊，水泉啊，泉门，那么是3章15节啊，这是第六个。第七个门建造呢是水门，是3章26节。好，现在我们到东边，东边的下边呢是马门，这是第八个门建造的，那第三章是28节。中间呢是东门，东南西北的东门，是3章29节。那么这是第九个建造的城门了。那么这个在那个右上角啊，就是那个东边的上面那个门呢，叫做哈米佛甲门啊，这些圣经里都有的，3章31节。好，现在我们来到北边的，北边的中间的地方呢，第一写上一个一啊，就是第一个门建造的，就是羊门啊，羊，山羊的羊啊，第3章第1节。然后呢它的左边就是那个在那个西北角啊，就是那个上面呢写上一个鱼门，吃的鱼啊，鱼门，第3章第3节。那好，现在呢请你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地图呢你必须有的。 第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该建造。那么第三节就是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加横梁，安门扇和扇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建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建造。这样下边都是一些人的名字了。那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看完了第一个功课，就是说地图了啊。现在呢，我就要你注意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由祭司开始建造的。当时圣殿已经被毁了，祭司呢已经没有工作了，但是他们仍然有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是站在神与人中间。那么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献祭。那么现在圣殿已经没有了，他们怎么可以献祭呢？所以呢，当以斯拉，就是说他们那个被掳归回的百姓回到他们的祖国之后，他们分成三次回去的啊。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呢，他们所建造的不是城墙，是圣殿。所以现在呢，已经有圣殿了。换句话说呢，那些祭司已经可以开始有工作了。但是现在呢，不是建造圣殿，现在建造的是城墙。但是不要忘了，城墙也必须先由祭司开始。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跟你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无论是在田里头工作也好，在工厂里头工作也好，在城市里头工作也好，上课也好，做什么其他的事都好，必须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然后其他的事呢，神都给我们有各方面的安排跟他的祝福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圣殿已经建好了，祭司已经出来了，于是乎他们就起来了建造。这里头呢，请你写下四个字在你的笔记本子上，就是神权政治。那么神就是天地万物的神了，权就是权柄的权啊，政治。那么大家都知道政治应该怎么说了。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原来神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就是以色列国，就是有表彰神自己的工作在他里头的。无论我们人间用怎么样的政治体系建造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绝对不能够不建造在神的权柄之下。假如我们尊重神，仰望他，你看神就祝福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国家有风调雨顺，给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这是神的祝福，这是神写在圣经里头清清楚楚的祝福。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求主呢赐福给我们的国家的领袖，让他们不单只有美好的健康，而且呢也有美好的灵性，就是说让他们也尊重神，以至于呢我们的国家呢真是有一个好的开始。那么现在呢，他们由祭司建造开始呢，就是有这个神权政治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三，他们建立了之后，他们盖好了这个城墙之后，这个城门之后，就把那个城门跟那一段的城墙呢分别为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呢？就是把它奉献在神的手中。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看见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奉献给神。那么当然其他的孩子也应该是这样了。那么当一个国家被建立的时候呢，整个的国家就应该祷告啊。当圣殿被建立了，当城墙被建立了，当城门被建立了，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把这一切都分别为圣交给他。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自己现在是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呢？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应该是分别为圣的。求主大大的祝福你，也大大祝福我。
我们的神啊， 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尼希米记9:32。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刚才我们所上的那一段的地方所讲的那个祭司开始建造，你有什么感想？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全时间的以祷告传道为事业的一个传道人，我也不知道你在教会当中所负责的责任是怎么样，但是我深深的知道，在世界上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的确确是分别为圣属神的。假如我们不尊重自己的身份，不好好的祈求神继续不断的带领，不好好的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所讲的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好，让我们现在重新再来啊，好好的把自己摆在主的真道之上，让他呢大大的使用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想，就是他们不单只唱的那个音乐很好，声调很好，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每一句话都讲得很清楚，是不是？那么这样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呢就可以有美好的吸收了。那么我想你大概很喜欢这首诗歌啊，假如你喜欢它的歌词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呢，请你告诉我好不好，让我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得到一点的鼓励。好，现在呢我们就看那个老百姓他们的建造了。刚才我们看见首先建造的是祭司，那么就顺着那个反时钟的方向，就是逆时钟的方向啊，就是从那个北边的那个阳门开始，然后呢一直反时钟的方向去继续不断的这样的建造啊。那这里头呢有几个重点呢，我看是必须要你跟我看得很清楚的啊，所以每一个重点呢我都盼望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啊。百姓建造，这是第三点，我要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跟您分享了。在这个百姓的建造过程当中呢，我这儿呢就把五个小点把它分开，那请你呢做一点的笔记，做完了之后呢下课之后尽快的把第三章把它仔细的看一次啊。当然我没有意思叫你把它当中的每一个名字都记下来啊，这是没有意思的，而且呢也是不需要的。但是呢这里头我们看见他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职业、身份都很清楚的记载，而且呢把他的家在城的哪一个部分，他所面对的是哪一段的城墙，都分别记述非常的清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工作是要清清楚楚的，而且呢是要分配的详详细细的。假如我们愿意服侍神的话，我们必须呢照着神的计划一步一步完成啊，这是第一点，你把它记下来啊。那么第二部分呢，是他建造的哪一部分都是对着自己的住宅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家呢是很重要的。那么于是乎呢这个尼希米呢就对这些人说，好，你就负责你家门口所对着的那一部分。我记得我们这儿呢开始呢盖这个礼拜堂之后，我们大家努力就把礼拜堂盖起来了。盖起来之后呢，以后这个礼拜堂的维修的工作是怎么做呢？包括了清洁的工作啦，厕所里头打扫的工作啦，还有那个每一个房间里头的布置啦，还有那个厨房里头的设备啦。那么还有呢就是每一次我们敬拜了神之后所用的地方， 有一些脏了啊，那些墙呢有一些脏的地方，那应该呢那个油砂是谁负责的呢？于是乎呢我们就分配了，就请弟兄姊妹来。于是乎呢这个房间就交给某某团契，那一个墙壁就交给某某弟兄全家，然后呢他们就回来这个教会呢，就很用心的仔细的啊收拾这个礼拜堂。结果怎么样？就把礼拜堂呢做成自己的家。做成自己的家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家的感觉，就有一个归属感。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他们所建造的城墙就刚好自己的家呢所面对的那一段。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爱你的教会吗？你爱神的家吗？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功课。第三，这里头呢有几个属灵的那个意义在里头的。第一，他们开工之前先有神的祝福，先有一个祷告。我不知道你每天上学之前，上班之前，你是不是先做一个祷告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假如你每天都是这样做的时候，神要怎么样的祝福你呢？啊，先有神的祝福，然后呢第二步才有人的责任。那么第三，整个过程呢都是各按其职成为完备的啊。我们看见神建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很有计划，而且是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见的不是拖泥带水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要学习了。那么第四个小点呢，它是反时钟方向建造的。这一点当然不很重要了，但是我也要提一提。最后呢他们建造的时候呢，敌人就来了，而且敌人呢用各方面的办法呢来攻击他们。这个呢就是我们下一课的时候呢要全力学习的一个功课，我就不在这个地方呢很详细的跟你谈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这个重要的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第一需要有一个很好很好敬畏神的一个心态，就是求主把整个城墙分别为圣。那么第二呢，就是求主呢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按部就班就可以成就了。当然也会面对敌人的攻击。那么有两方面呢就请你做一个思想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尼西米他的计划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第二就是为什么要从祭司建造城墙开始呢？好，我深深的相信你一定会有非常美好的回答的。假如你觉得好的话，就可以写信给我啊。再见。
对，如果你有什么提问的话呢，可以写信给张道明老师。我这里呢就预备好了一份是尼西米记的大纲啊，比较简单，因为它不是像那种讲义似的，它是一份大纲，不过它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当中也是把一些思考的题目呢给列了出来啊。我觉得如果弟兄姊妹手上拿着这份大纲去研习尼西米记啊，去帮助弟兄姊妹查考圣经，个人灵修都是很有帮助的。欢迎你呢来信索取，或者在网站上的下载都可以的。愿神祝福你，再会。
不要惧怕，你要装